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的文章，警戒前车之鉴，重视修炼，跟上正法进程。请各地同修都向内找。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收到不同地区在当地同修连续被邪恶绑架、非法关押后寄来的交流文章，明慧网也陆续发表了其中相当的一部分，但类似的乃至几乎雷同的情况仍接连不断地在不同地区发生，其中有些是着重呼吁紧急揭露迫害，抓紧营救同修，有的着重分析被抓的同修有什么执着。这类文章越来越少，从收到的来稿看，各地同修在矛盾面前看问题、处理问题时都越来越圆融和注重向内找，有的出于对被抓同修的关心，对其他同修修炼状态的提醒和对当地整体形势的用心，而提出大家需要在法上共同提高的问题，其中包括警醒到现在还不敢走出人心来做三件事的学员，再不走出来则危险至极这个问题。只要正法没结束，师父会一直等你，给你机会，但剩下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而且邪恶和旧势力的因素绝不会放过你，迟早要对你施加毁灭性的检验。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学到一个道理之后，要能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才算学懂了、学进去了。这还只是在常人层面的要求，我们大法修炼者更有师父提出的学法得法、比学比修的要求。对下文以及以前明慧刊登的同类文章中谈到的问题，希望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地区也及时重视和提高。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其他地区的情况和我们没关系，从而掉以轻心。如果都等邪恶迫害到自己的地区，甚至迫害到自己个人头上才开始从法上看问题、看自己的修炼，甚至迫害到自己头上还不知道自己在重复别人失败的路，那就悟性太差了，难免再给自己、给修炼者群体、给讲真相救众生带来损失。正法到了这一步，大家都在努力达成让邪恶再也不敢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关押大法弟子这样的目标，因不能达到法对修炼人的基本要求而增加损失，是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的。对迫害已经发生的地区，让我们同心把已经发生的迫害反过来当成破除旧势力安排、揭露邪恶、救度世人的机会，让邪恶的毁灭性检验达不到目的，让我们共同在法中勇猛精进。明慧编辑部，2006年6月26日。就目前辽宁东港地区存在的问题与东港同修紧急磋商。自2006年1月25号到5月23号，我们东港地区先后有12名同修被邪恶非法抓捕。在正法进程已至今日之时，邪恶为什么还在我们地区如此猖狂地迫害我们的同修？我想以这一系列同修被绑架这件事谈一下东港地区在做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便整体上抓紧提高上来，在法上修，而不要被动地在迫害中修。一、 学法和修炼，以及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至今仍不清楚。有部分人很少学法，或者是不学法，认为转法轮讲的自己都知道了，不用学也行。有部分人是害怕受到迫害而学法，认为邪恶在虎视眈眈，如果不学法而邪恶钻了空子，遭到迫害怎么办？好像是学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同化大法，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而仅仅是为了避免遭到迫害。那么我们今天来在人世间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怕迫害，实际上不就是在求迫害了吗？而且能不能放下的怕心是人神的界限。还有一部分人把学法当成了任务，心态不是很正，在工作或干其他事情时用随身听或者是 MP3 听师父的讲法就行了，然后抓紧其他的业余时间去过常人生活，而不是真正静下心来用纯正的心态来学法，谦恭地接受师父的恩赐，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更好地揭露邪恶，救度众生。更有甚者，至今对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仍然不理解，也就更谈不上去做了。说什么不是说学转法轮就能圆满吗？怎么还叫我们去讲真相呢？我想对以上的学员说一句，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心态来对待修炼的话，别说救度众生，连我们自己都救不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得到大法却长期不珍惜，不能真修，到了正法的今天还在处于这种状态，师父虽然还在慈悲等待你，但邪恶和旧势力的因素迟早会钻空子，对你采取毁灭性的检验的。你平时心中没有法，在恶意的迫害中能过得了生死大关吗？你选择的未来是什么呢？二，是不是真正的以法为师的问题。有一部分学员至今不能按照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去做，在做证实大法和讲真相这些事时，以及发生一件事情时，并不是用法来衡量这件事情的对与错和该做不该做，而是看别人的。特别是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或者是用人心来判定正实法中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自己的正念。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二录》中和近期讲法中多次讲到这个问题了。不是说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吗？我们是怎么做的呢？依法为师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由于大部分学员在遇到邪恶干扰或遇到困难或互相交流时，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切听师父的，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听师父的话是对的，反过来看看我们实践中是怎么做的，做到是修，那才是修啊。三，关于整体协调配合方面的问题。整体的协调配合在我们今天做讲真相、证实法、救度众生这些事情上非常的重要，它体现在方方面面。下面请从一个方面来说明整体协调配合的重要性和它的巨大作用。一次与吉林某地的同修进行了一次交流，得知这个地区的同修在整体协调配合上做得非常好，从而使这个地区在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等方面做得就更好。例如有同修被绑架后，当地的同修及协调人马上行动起来，有的同修去调查是哪个邪恶部门干的事，具体是谁干的，有的去准备营救被迫害同修的不干胶等真相资料，有的去近距离发正念，有的和被迫害的同修家属一起去派出所要人，实在没有时间走不开的同修也在同一时间发正念。当时负责接待的警察拿笔的手都在颤抖，结果不长时间，这位被绑架的同修就走出了劳教所。还有一件事，一位同修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后，当地的同修采取各种方式揭露邪恶，此地的公安局打电话给其他地区的公安局，把你们地区的法轮功都看住了，别叫他们到我们这里来。这说明了什么呢？一是邪恶和恶人怕我们，而不应该是我们怕邪恶，另一个是邪恶针对我们整体来的，并不是单独针对哪一个人。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地区做得非常不足。在我们地区的同修被邪恶迫害时，我们是怎样想的和怎样做的呢？由于大部分人一听到有同修被抓时，动的第一念就是保护自己， 哎呀，他被抓了，能不能牵扯到我呀，等等。当一旦觉得好像是能牵扯到自己时，就吓得不知所措，没有了正念。也有些人觉得同修被抓牵扯不到自己的安全问题，就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似的，冷冷地丢出一句来，他有漏，他肯定是有漏。就像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里说的，我们不是常说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吗？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为什么承认呢？有漏就应该被迫害吗？当我们说这话时，想没想到过我们这个时候的基点站到哪里去了？邪恶不就更有理由迫害同修了吗？同修被迫害了，我们首先想到的应是铲除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否定迫害，营救同修。我记得在几年前的明慧周刊里有一篇文章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狱中遭受迫害的同修的身上，是不是也有我们踩的一只脚呢？我们是一个整体，邪恶迫害同修不等于是在迫害我们自己吗？为什么我们东港地区被非法抓捕的同修，我们一个也没营救出来？哪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能说与自己没关系？正法进程已到今天，更需我们东港地区的大法弟子整体上协调配合得更好，才能救度更多的世人。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地区整体协调方面做得还是很差，辜负了师尊对我们的期盼，辜负了众生对我们的希望。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参与到协调配合中来，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做好我们应该做的那一切。四，做协调工作的同修目前存在的问题。一，用人心参与正实法的问题。虽然我们在正实法时都或多或少掺杂一些人心，但是随着我们在修炼中，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这些人心会越来越少，正念会越来越强。但是如果我们做协调工作的同修在这方面不注意，就会造成很大损失。比如说自从九评推出以后，有了协调人就说，其他真相资料都不用做了，东港地区的人都知道真相了，只做九评就行了。结果造成做好了真相资料发不出去，而需要资料的地方没有资料可发。既然协调人自以为东港地区的人都知道真相了，其他学员也盲从，那邪恶为什么还在抓捕和迫害我们的同修？不明真相的人为什么还举报发真相资料的同修呢？结果如果真的是只发酒瓶，其他真相资料都不用做了的话，明慧网上还出真相资料干什么呢？2006年5月17号，明慧网又一次登载了师父在2003年10月15号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文章。我理解，第一，这是正法进程的需要；第二，是我们对当地的邪恶向当地民众揭露的不够，揭露的不彻底，没有全面的给邪恶和恶人曝光。我们这次应该全面彻底的做好这件事。开始时，这位同修很热心地查找被迫害同修的资料，准备整理成册子。就在材料都已准备好要去做册子的时候，这位同修的人心出来了。害怕以前被迫害过，现也回到家中的同修，因为这次揭露邪恶而再次遭到迫害，因此而不让揭露这部分迫害同修的邪恶，导致东港地区揭露当地邪恶的资料至今没有大面积地做出来和发出去。不揭露邪恶，不就是允许邪恶存在吗？想一想那些用自己真实姓名写的揭露迫害事实的同修，我们与他们相比差的是不是太远了？对邪恶揭露的不够邪恶才疯狂的。也许被迫害同修发自内心的希望我们把迫害他们的邪恶曝光呢？我们不是常常把一切听师父的安排，师父说了算的话挂在嘴上吗？这时候我们怎么就不听师父的安排了呢？我们有的做协调的同修听不进去任何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每当有同修提出不同建议时，根本不让同修把话说完，至于采纳和听取同修的建议就更谈不上了。这个问题的出现，除了和协调人本身修炼有关之外，还与我们那些不以法为师、学人不学法、没有自己正念的人大有关系，滋养了协调人的家长作风。在这里并不是叫各位同修不听协调人的，而是让大家认识到这问题的重要性，在整体协调配合上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是与同修交流营救被非法绑架同修的问题。最近我与一位新寨子大法弟子谈到营救一位新寨子地区被非法绑架的同修时，该大法弟子告诉我说，新寨子同修除了发正念之外没有什么营救措施，连网上的营救不干胶和传单都没做。当问到新寨子同修怎么会连营救当地同修的资料都没做时，同修回答，个别有协调能力的同修在忙着学法调整自己。在此我想谈谈个人看法。一，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之事意义重大，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营救同修，这对当地大法弟子来说都不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额外工作。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也讲过，你们的同修大法弟子一定要救，不能被邪恶肆无忌惮的迫害。而且多次参与营救，我们体会到营救之事意义在于，其一，营救是讲真相的契机。当地出现这么大的事，就是因为讲真相不到位。我们平时发资料是为讲真相，当地出事了，其实正是讲真相的最好素材和机会。某地区同修被绑架之后，大家协调一致讲真相，从公安局到政法委、610，再到被迫害的同修单位、居住区，同修们搜集电话号码，揭露恶人信息，打电话、写信、面对面讲、发资料，通过几次，当地同修都提高上来了，形成了整体，环境也宽松了。现在公安局、政法委都不怎么管了。师父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正实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他去讲清真相，去救度生命。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通过这个麻烦，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与这件干扰有关的一切正确对待，本着救度众生的目的平衡好，我怎么样能够对众生负责，把这些事情的出现视为正好是讲真相的契机，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你平时去找人家讲真相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去找谁还不愿意见你，干扰不正好使你有了接触的机会了吗？你不正好去讲真相吗？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能行吗？不做好能行吗？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出现都当作是对你做正事的干扰，对自己学法在干扰，对自己讲真相在干扰。不是的，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2006年加拿大讲法。我们在将同修营救出来的同时，要揭露邪恶，救度世人，同时借营救之机把当地同修都连起来，协调一致做，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既救了同修，又带动了整体，也讲了真相。其二，一个同修被迫害往往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有当地整体的问题。邪恶迫害同修，不仅是在钻同修个人的漏洞，也是在钻整体的漏洞。在营救过程中，大家整体向内找，在认识上和心性上提高上来，弥补损失，是走好以后的路所必须的。营救同修的第三个意义是，能不能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是我们修炼境界的体现。去思修成一个为他的生命，是大法和新宇宙的要求。要想进入新宇宙，就必须放下思，必须从思中走出来。同修被迫害时，我们的状态反映了我们能多大程度达到无思。二，从同修被绑架案反省当地的整体问题。同修被绑架固然有邪恶钻他本人漏洞的因素，这里暂且不谈，等他回来后，大家可以和他本人交流。同修在被迫害时，我们谈他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认同旧势力的迫害，在承认邪恶迫害的有理。作为我们整体来讲，明慧网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已经有3年多了， 很多地区20多个人就有一个小资料点，反省我们当地的状态已经远远的落后于政法进程了。本应该由大家承担的责任都由个别几个人来承担，就等于把各种压力长期压在个别几个人身上，这种情况下个别人出问题了，能说是他自己的问题吗？邪恶的借口也是这样的，大家都指望个别人，邪恶就迫害个别人，看你们还指望谁。因此我们要弥补损失，就要从每个人做起，大家都更精进一点，多做一点，多分一份责任心，早点挑起自己应承担的担子，也会让这件事更快化解。某地区原来的资料点负责几百人的资料，几年中多次遭邪恶破坏，没被破坏时也是干扰不断。自从资料点遍地开花以后，没有了过去那些不稳定因素，一个点负责协调一小部分同修，形成学法小组，经常交流，参与的同修状态都有很大提高，当地真正达到了整体提高。三，正面对待营救问题。营救同修和揭露当地邪恶是我们地区的弱项，这方面做的一直不是太好。此次邪恶也是在钻这个空子，因此此事也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弥补突破状态的机会。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互相配合，所以营救同修也是形成整体的一个最好切机。一，首先我们大家都不应该被表面的假象所动，不管邪恶给同修定了什么样的罪名，不管案子到了哪一步，我们都应该正念否定，因为迫害同修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如果我们把另外空间的邪恶铲除干净了，这个空间的一切表现都会化解。明慧网2006年6月2日，狱中7天误法理中的同修被绑架后7天即被无条件释放，他在这7天中1天最少发6个小时的正念，既被无条件释放，可见发正念的强大威力。还有一篇文章提到，一个老年大法弟子的女儿被非法劳教了，这位同修特意搬到劳教所所在的另一个城市，每天近距离给女儿发正念，并念法给女儿听，大概半年之后，已经邪悟了的女儿在这位同修的正念下提前出来了。这充分证明了，即便同修本人存在问题或法理不清，也阻挡不了大法弟子在正的认识下正念营救，破除邪恶安排的效果。5次成功营救被绑架同修的一些体会中有这样一段，同修都认识到，即使被迫害的同修什么也不做，作为外边的同修也应该以这件事为切入点，去揭露邪恶，救度众生，营救同修。作为常人来说，自己的亲人昏迷不醒，那其他的亲人也要送他去医院治疗，所以大家都认为就是抬，也得用正念把同修从看守所里抬出来。二，同修被迫害了，我们每个人用了多大的心，做得如何，这都是自己修炼的过程。邪恶的借口是考验整体，如果大家都能尽快心性到位，整体提高，整体升华，邪恶妄图考验整体的借口就没有了。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明慧网上曾有一个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提到为什么他们没能营救出李祥春，每个人究竟用了多大的心非常关键，引用如下，只听到旧势力叫嚣着，你们想救李祥春根本救不出来，别看你们造的气势大，可是你们数数你们自己，有几个人真正心里面真心要救李祥春，人家加拿大弟子救一个成一个是他们心齐，不管是不是真正参与具体行动的，他们都在内心支持这件事，他们的正念照得光芒万丈，让我们不得不放人，谁敢不放。澳洲把人救出来，尽管他们整体上不行，但是救某某的那些直接参与者正念十足，气贯长虹，太可怕了。你们美国呢？同修被绑架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案子至今拖着，其实是师父在给我们机会，等待我们大法弟子整体提高上来，由我们来主导这件事，现在开始改变自己的状态，改变整体的状态还不晚，希望我们整体能尽快提高上来，不要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白白承受。四， 营救的具体建议：一、整点发正念，铲除迫害被绑架的同修的一切邪恶。抹地在营救时24小时接力发正念，效果非常好。事后大家感觉不仅清理了当地环境，参与的同修也感觉通过1个小时的连续发正念，自己的状态好了许多。有的同修明显地感到自己空间长干净了，有的同修从来没有连续发正念这么长时间，这次突破了以往发正念的状态，能坚持的时间更长了，也更静了。有同修说这次发正念特别强，达到了如意展神通的状态，感觉想铲除哪儿的邪恶就铲除哪儿，想清理哪儿就清理哪儿。还有同修平时练静功，因为腿疼都很难坚持1个小时，发正念1小时却非常舒服。二，大家都行动起来，搜集参与迫害者的姓名、电话以及迫害者家人的信息，上网曝光。每位同修都把上网曝光邪恶视为己任，得到消息后哪怕只有一句话，也通过自己得到资料的途径向上反映，提供给上网同修。三，写信给参与迫害者。不管文化程度如何，哪怕只有一句话，也能起到一份力量。试想，如果参与迫害者收到了雪片一样多的劝善信，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震撼？会产出多少另外空间的邪恶？案子当初在国宝的时候，我们没有抓住时机向国宝讲真相，现在案子已经转到了检察院和法院，我就从检察院、法院讲起，给参与的每个人都写信讲真相。其实给甘井子分局国宝和新寨子派出所讲真相也不晚，因为毕竟人是他们绑架的，现在还在遭受迫害，从这一点讲起，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完全用善的一面唤起他们的善念。抹地在营救同修时，每个人都给迫害者写了劝善信，文化不高的甚至只有两句话：大法弟子某某某不是坏人，你们不应该迫害他，你们应该去管真正的坏人，迫害好人是要遭报的，为你自己想想吧。写信的每个同修都体会到了升华。四，散发张贴同修被迫害的资料，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同时以这件事为契机讲真相。事情毕竟出现在本地，以此为契机容易引起常人的共鸣，不但要对恶人讲真相，也要对当地民众讲真相，让大家都知道好人被迫害了，警察不务正业，专抓好人。讲真相救人始终是我们的头等大事，营救同修也要着眼于讲真相救人，这样才是彻底破除邪恶的安排，把坏事变成好事，变被动为主动，更有利于化解这件事。曾经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本来同修被绑架是坏事，但把这个契机利用好了，反倒引起了很多常人对迫害的愤慨，激起了他们的正义感，唤醒了他们麻木的心。五，有条件的帮助家属树立正念，鼓励家属不要配合邪恶，要揭露邪恶。邪恶之徒的一贯伎俩就是威胁家属，不让家属揭露他们。我们应该向家属指出，邪恶是最怕曝光的，他们之所以不让家属揭露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害怕揭露他们正是他们的死穴，也是营救同修的最有效办法。因为只有把他们揭露出来，才能有更多的正义力量对他们劝善，阻止他们继续迫害同修。如果帮他们掩盖，就是在纵容他们犯罪。六，建议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小范围的切磋，几个人聚到一起，长时间帮同修发正念，很多同修体会，只要跟同修们到了一起，心劲儿就强了，正念也足了，能突破很多障碍，既有利于个人提高，又能促进整体升华。七，学法时发出一念，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听到，和我们一起学法。以上仅为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补充指正。最后引用北京同修交流文章中的话，同修们，请发出你的声音吧，不要再以任何借口躲在家里自以为精进了。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理解。最近明慧网发表许多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方面的文章，想起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解答弟子问题的一段讲法。弟子问，弟子感到当一些以前没有做好的事后来补上了，整体的正法形势就会快很多。那某些地区弟子没做好时，是否会影响整个的正法进程？师，正法及进程不会影响，大法弟子正实法这件事情会受影响，是会拖后腿，因为别的地方都清理干净了，而有些地方邪恶还在起作用，迫害结束不了，邪恶清除不了，那么我们不承认旧势力干的一切，不承认这场迫害与对正法的干扰，使迫害提早结束，走我们自己的路。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就是要更好的圆融师父所要的。从这一角度讲，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件事，关系到邪恶的被清除，关系到迫害的结束，也自然关系到众生的被救度，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并扎扎实实把它做好。首先回顾一下我们当地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效果。2003年11月份，我们当地大法学员正要揭露当地的一个镇派出所所长，师父评语及学员文章发表后，大家在法上的认识更加清晰，很快就给该所长家属写了公开信，在明慧发表，并制作传单在其农村老家发放，几乎每户一张，给该所长家属及其单位邮寄公开信，使邪恶大大收敛，并震慑了当地片的其他邪恶。2004年元旦，我们针对当地国宝大队一头目揭露，大量贴不干胶散发给其家属的公开信几千份，大大的清除了邪恶，使该头目及其家属不同程度的遭到恶报，并很快销声匿迹。去年的一篇揭露迫害的真相文章提到，该头目其家属看到后跟认识的大法学员说，我们早就不干了，怎么还说我们呀？可见邪恶是非常惧怕曝光。2004年秋天，我们揭露了一个镇政法委书记，此人极其邪恶，我们在其住家周围用速干胶粘贴揭露他的真相标语120张，散发小册子传单200多份，张张都写有他的名字、住家门牌号和干的坏事。第二天上午，其家属就将其从单位叫回清理标语，因标语贴得牢，他特别费力的只将名字弄掉，几天后就搬了家。做得好的还有，就不一一叙述了，下面谈一谈这方面的不足。有的乡镇在网上发表的揭露当地邪恶文章不少，但在当地散发很少，成了向明慧网揭露邪恶了。有的乡镇揭露学员受迫害文章不少，在当地散发的据说也不少，但实际成效不大，主要原因是揭露的十几篇文章都没有恶人信息，海外真相电话打不进来，邪恶得不到最大限度的清除，揭露的文章散发的真相主要谈迫害，而不是针对当地的邪恶进行揭露。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师父评语中，师父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学员文章中说，让当地的人民知道本地区的恶人恶行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让恶人的亲人朋友街坊邻居认识知道他的人明白其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真相。在实践中，我们觉得这是有力的清除邪恶，更加全面深入细致的讲清真相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常人都知道打蛇要打七寸的道理，我们集中精力针对其主要作用的邪恶揭露事实清楚、 恶人信息全面上网曝光，当地散发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正念之场连成一片，另外空间邪恶瞬间解体，表面空间也就会有所体现，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学员在法上认识得好，整体配合得好，结果会更好。下面再谈一下在当前做好此事的一点建议。一、针对其主要坏作用的邪恶集中揭露，另外空间大量邪恶已被清除，有的恶人对真相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行为上也就不同程度的抵制或消极对待迫害，有的恶人被正念所制造了报，这时邪恶就会频繁换人以维持迫害，我们及时弄清谁在起作用，做到知己知彼，及时针对目标大量张贴散发揭露他的真相或公开信，各乡镇也可在当地针对某恶人进行揭露，我们应对各地的政保科610或国保大队以及他们的上司政法委等做到心中有数，该揭露就揭露，不要受常人观念障碍，只要政法需要，我们从法上认识到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因为我们是这场大戏的主角，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二、向各地法律界揭露当地恶人。2006年4月17日，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的立案名单，文章说，自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以来，广大的法轮功学员与学员家属承受了巨大的伤害与压力，与此同时，中共一直在掩盖迫害真相与国际上的谴责，中国是联合国常驻理事国，有责任实施一切联合国人权公约，联合国近几年立案调查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这些调查都已通知中国政府，希望广大的国内法轮功学员利用一切法律途径向法律界澄清事实，找回公道，同时把国际上对法轮功迫害的关注转达给学员家属与朋友，我们应好好的利用这一资源，按要求向各地立案中受迫害学员家属及其亲友，向各地法律界当地民众讲清真相，对所涉及的恶人一并集中针对揭露清除。三、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对于以前做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再重新做好，如果是认识上有偏颇，我们及时从法上归正，还有没揭露自身所受迫害的同修勇敢地讲出来，这也是对邪恶不承认的具体做法，曝光邪恶对自己的迫害，也是对邪恶的清除。为了更有效地救度世人，请同修尽量收集提供一些详细的受迫害情况以及参与迫害人员的资料，上传给明慧网，以便信息共享，特别是参与迫害人员的资料越详细越好，具体到其性别、年龄、住址、工作单位、家庭情况、电话号码等等，在揭露恶人的同时，也应该让他们的孩子或亲友、同事、同学知道他们都干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这是在更有效地制止邪恶，也是在更广泛地救度众生，这就需要同修积极提供恶人家属、亲友、同事、同学等的相关信息，以便海内外同修打电话或邮寄真相。邪恶是最怕曝光的，揭露邪恶、曝光邪恶，就是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减少对我们的迫害，救度更多的世人。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或遗漏，而使应该得度的众生被毁，那才是我们永远的遗憾。希望大陆同修积极行动，集思广益，正念正行，提供更多更详实的当地恶人恶行及相关信息，更广泛的邮寄张贴散发真相，曝光清除当地邪恶，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救度被谎言欺骗的当地民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心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及其家属。有两位同修，他们以前帮助过很多同修，无论是从法上提高或是从生活上，对同修都很热心，可是当他们被邪恶迫害非法关押后，竟没有一个人关心他们及其家属。现在他们已经回来了， 也没有一人上门。前几天有远地方的同修听说了，就主动去看望他们，同修非常感动，谈到上面的情况，他们心里很难过。我听到此事，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同修啊，我们是修同一部大法的，都是师父的弟子，是最亲的。常人中谁要有什么事，还有很多亲朋好友关系呢，何况是同修，我们为什么这么冷漠，事不关己？是不是恶党文化的观念在障碍着我们？被迫害的同修本身就在磨难中，他们本人及家属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更需要有人帮助和关心。记得我曾几次去过一位被迫害致死的同修 C 家，其实我并不认识这位同修，从名讳上看到他女儿是遗孤，就去看看。同修 C 家的老人、孩子及其他亲属都很感动，我尽自己的能力从经济上帮助了一点，又借这个机会讲真相，老人当即就主动三退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建议在家的同修每天都要帮助被迫害的同修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邪恶乱鬼，助他们早日闯出魔窟。因为大法弟子不是来承受迫害的，而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同时也要适当的拿出一些精力去关心他们的家属，从精神上、生活上给予关心和帮助，讲清真相，协助家属去要人，让劳教所、监狱等邪恶场所再也不敢关押大法弟子，让同修自由地投入到救度众生的大事中来，让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因为他的事也是我的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的走在神路上。在我们楼区有位学员是个老太太，大伙儿一起发正念时，有时由她来说。发正念的头一句是一想自己是一个顶天独尊的伟大的神，这个老同修把这句话错说成我是神，大伙儿都乐了。当时我也没太在意，只是觉得这老太太不谦虚。前一段时间我做真相资料被家人看见，家人指责我，并且拿着我发的资料威胁我。我当时念不正，产生了怕心，去了妹妹家。回来后虽然也在学法，但是怕心一产生就已经把自己看小了，邪恶就利用这一点想击垮我的意志。那一时真是黑云笼罩，去同修家被恶警跟踪，家人对我横眉立目，出门时间长一点，回来就被问去哪儿了，是不是想进监狱、劳教所。在家里学法，家人把电视音量放大，我被邪恶迫害的早已离婚，儿子学习不好，对方把儿子送回来让我天天给他补课，自己虽然每日长时间发正念，可是环境没有大改变。一次到了同修那里，同修言语中明确告诉我，你老说你正念强，其实你正念不强，容易被迫害，先在家静心学法，不要着急出来做事。于是我放下了做事的想法，开始在家静心学法，增加学法时间，心里有些平静了。我想怎么什么都不对了，这时我想起了我是神这句话，我一下明白了发正念的口诀和要念的内容内涵是很深的，不能用人心去想。比如我内心深处没有把自己当作神，还认为自己谦虚，其实就是否定了自己在大法中修出的能力，不信师，不信法，在常人面前邪恶当然是强大的，因此我会害怕。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在，有法在，邪恶应该怕我才对。正念一出，真觉得自己高大起来，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样，那片黑云散去了，现在晴空万里，家人对我有了微笑，电视机不开那么大声了，甚至有时忘了看电视，很少听到警笛声了，这个肉身不哆嗦了，真是人神一念之差。以前我发正念时，默念口诀总是鼓鼓嘴，有时憋气，有时动身体，老想找找感觉，总想有了感觉发正念力量才会大，
从发正念开始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这回悟到了，想从感觉上找到证实来证明自己正念的力量，从根本上还是不完全相信自己发正念的威力。于是我改掉了这些毛病，根本不去找什么感觉，有时思想中还冒出没感觉，我的神通真的在清除邪恶吗？我就及时否定这不好的思想，坚定地告诉自己，我是神，我发出的正念威力无比，一定能够清除邪恶。这么一想，发正念时心越来越静，越来越稳定，真是觉得自己的念力可劈山。我也发现一些老弟子，在与新学员走过弯路的老学员，或一些刚刚走出来的学员切磋时，总是帮他们去找执着。当然这些同修执着很多，一找就能找出一堆，但是我从这些老弟子说话的口气中、言语中看到了他们的不纯、不善的一面，那就是对这些学员的一种轻视或蔑视。这些老弟子自己可能没意识到，语言虽然没有明说，但语气中、微笑中带出一种很不好、很强的东西，意思就是你不行，你在大法中修出的能力很小，在邪恶面前你是渺小的，你根本就不行。为什么有些正念不足的同修与这些老弟子切磋后，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自己就不是修炼的料呢？就是这个原因。有些老弟子其实自己没有意识到，新同修、走过弯路的老学员、刚刚走出来的学员，最大的执着是在邪恶的高压迫害下信心不足，在邪恶面前把自己看小了，因此才会有方方面面不正确状态出现。因此帮助他们树立信心，言语中透露出明确的信息，或干脆告诉他们，你行，你一定行，你有一念通化了大法，你通化了大法的部分就已经是神了，是威力无比的。一旦这些学员真的明白了这一点，并且坚信这一点时，那么原来的由于不相信这一点而生出的无数的执着心和麻烦事就会烟消云散。这些学员真的建立了信心，就会越来越坚定，正念越来越强，冲破难关，走向圆满。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都是负责人。很长一段时间了，看到网上同修的切磋文章，尤其是当我们的资料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之后，相应的会带来同修的被迫害。每看到这些文章感到很痛心，而且写这些文章的同修总结一番之后，大部分都把责任归到协调人身上，如协调人有什么心呢、有什么执着呀等。我在此不想评论协调人如何，我想说的是，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既然走进了大法，那么我们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大法中没有官职，人人是来修炼的，大家都是凭着对大法的证悟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既然同修看到了协调人有漏，那其他同修为什么不去圆融一下呢？为什么非要等到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后才去反思呢？当我们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都同等重大的时候，我们还会被动的等靠协调人吗？师父说过，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每个人都在法中熔炼着，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2003年元宵节讲法，写出此文并不是指责写文章的同修，而是找出我们的不足，在法上共同提高。当我们都认识到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与责任后，都能放下自我，主动的自觉的去圆融和维护大法的时候，那邪恶尽灭、神佛大显的时刻还会远吗？同修们，让我们在宇宙大法的熔炼中修它个无遗无漏、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圆融不破吧。让我们以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宇宙中生命第一伟大的称号的心境，迎接那圆满随时还的伟大时刻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我们很多同修的家里都有未成年的孩子，家中有老人帮助照看孩子。下面的文章是从老年同修的角度写的，但是对做父母的同样有借鉴作用。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莲的文章，题目是老年同修应该怎样对待子孙后代。我身边有几位老年同修，在家里已经是多年任劳任怨的保姆了，剩余时间在做大法的事，可现在保姆做得不合格，达不到后两代人的要求，为此很是苦恼。一位同修在跟我交流中说，我们修炼人在常人中一定要做好，怎么现在倒做不好了？孩子们提出的意见完全接受和照办，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满意。当时我也谈了一下，我说我们只要做好了就可以了，要完全达到他们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社会的道德标准在大滑坡，人的思想变异的地方很多，他的过分要求你还要达到他的满意，你就是滋养了那些不正的东西。回来后，此现象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身边的这样的同修还真是不少，我现在也做姥姥了，现在我看大多数人家的孙子已经都当上爷爷了，还不满意，他的要求是无止境的。所以对于我们当老人的，怎样做好才是真正有益于后代，真是一件大事呢。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走的修炼之路不仅是我们走向圆满之路，而且有更大的使命，是给后人留下一条修炼的路。我们应该走的是最正的，正人世间一切不正的。我认为无原则的迁就孩子对老一辈做保姆的要求，这是在随波逐流，这不是在修炼，这是在娇惯孩子，溺爱孩子，连一个传统文化中常人的好人的标准都不合格，更没有起到教化孩子的作用。不管社会上道德下滑到什么样，我们作为长辈，而且是修大法的人，都有教育儿孙们的责任，要不然不是很危险吗？一味的溺爱，那不是一下子耽误了三代吗？你的儿子没做到孝敬老人，管教孩子，带好孩子，你的孙子更不懂什么是爷爷，不懂的孙子要孝敬爷爷，你认为吃苦挨累，有大人之心就是修炼，就能修成。我认为这完全是自私的，你为了修成，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责任，忘记了你当好长辈的真正义务。将来的子子孙孙都这样下去，这个人类社会还能存在吗？你修炼了，你身体很硬朗，能这样能那样，你的儿子到你这把年纪的时候还能这样伺候他的孙子吗？你这样干都不合格，你的儿子能合格吗？他到老了怎么活？这样下去的人类社会不都得是倒反天罡了吗？你真的这样努力做下去，到师父真的领你走的时候啊，你能跟着走吗？你给儿子孙子的活儿还没干完呢。我认为这是泡在了情中了，这种做法是变异思想促成的行为呀。我是一个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人，我的生命是延长来的。师父说，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转法轮。我牢记师父的教导，把我现在的生命大部分用在了修炼上，只要悟到哪儿，我就尽最大的努力做好，那还过了好几次生死大关呢。我早已告诉家人，我要是不修炼，我可能早就命丧九泉了，或卧床不起，不能照料你们了。 我现在为你们做到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你们带来的福分，你们一定要珍惜，所以你们不要过分的要求我，我也不用你们有什么负担，已经是你们的最大幸福了。当然，我还是按大法的要求做好，很好的对待他们，照顾他们，但是我不宠惯他们。我用正常的常人的道德规范管教孩子，该他们自己负担的事儿，尽量由他们自己去做。我身体是很健康，精力充沛，但我毕竟是个老人了，我自己家的事儿一般不用他们孩子管，他们实在需要我的时候我帮忙，平时他们的生活都由他们自己料理。我心里可真是把大法放在了第一位，在大法需要我做什么，我真的一点不怠慢，马上去做，因为是大法给我的生命，大法弟子有自己的使命。我家里的人很理解，所以家里是很祥和的，没有出现最近在磨难中的老年同修的那些情况。老年大法弟子们，你们自己可能真的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有多长，但是你们自己应该知道一点，你们如果不修炼大法，你们一定不能像现在这样硬朗，这样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们要孝敬父母，管教孩子，这是对的，但要明确我们要按什么标准做，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要按照做人的道德规范去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我们绝不能把孩子的要求当成标准，因为现在人类的道德标准在大滑坡，人都是你争我夺，唯利是图，好吃懒做等。我们的孩子也在这个社会中受到大染缸的污染，他们的思想很大一部分已经是变异的了，所以作为修炼的人，怎能被他们指使得晕头转向，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呢？否则我认为这已经是远离了修炼，是执着于情，掉在情里不能自拔。师父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转法轮140页。你的儿子孙子做到了孝敬老人没有？没做到，那是你没有教育好你的儿子，是你的责任。你的儿子不知道孝敬父母，你的孙子不知道孝敬父母也是自然的了。你惯儿子，儿子再惯儿子，这样下去对吗？我记得法律上我们对儿女的抚养义务到18岁吧，如果子女健康，爷爷奶奶没有必须抚养孙子的义务吧。以前我听老人说，人的头30年是看父教子，后30年是看子孝父，是吧？我们怎么做的？再有，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的人，就是你在那虎视眈眈地看着你呢，你越这样，他越让你忙不过来，让他们不满意，让你心里放不下，这不正中了邪恶的计了吗？我们一定要认清，坚决不能上当啊！我们一定要认真学法，跳出情的圈套，走好走正师尊安排的修炼路，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修炼路，圆满地完成史前大愿，真正的修炼成神成佛，随恩师把家还。这是我的粗浅认识，我觉得对有这种磨难的同修在修炼中可能有一点帮助，就写出来了，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最后让我们共同重温一下师父的法，执着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身，年岁一过回忆晚也，精进要止修者进。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